罗马书10:15的其实是下半句啊，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们讲的是佳美的脚中，为什么传福音的人，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因为每个基督徒都是传福音的人，为什么每个基督徒，每个传福音的人脚中都是佳美的？当然不是说我们的脚步多好看，也不是说我们走好像模特儿走舞台一样很好看，我们的脚中佳美是因为我们人佳美，我们人佳美是因为我们传的信息佳美，这个是最重要的。基督徒在世上能够有佳美的脚中，能够有佳美的见证，都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佳美的福音。这个福音我们传给每个人，不管你怎么传福音，基本上指出了人的罪恶，还有上帝对罪恶的刑罚。这个佳美的脚中，前提是我们先告诉人有祸了，福音之前有祸因，这两个都要传。我们有祸了，然后上帝预备了一条道路，让我们脱离祸患，进入永远的福分。那么这个叫做全备的福音。哥罗西书1:25说，我们要把神的道理，也就是福音，传得全备。在加拉太书保罗讲两次讲到说，一个我看到那些偷进来的假弟兄的时候，他说我连片刻的时候都没有容让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你们当中。然后他的好朋友巴拉巴，还有教会的大领袖彼得所做的跟福音的真理不符合，保罗就马上责备他们，你们行的跟福音的真理不合。福音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福音，真理的意思就表示这是真实的。再好听的福音或者再好听的消息，如果不合真理，那是假的，那一点用都没有。当你做身体检查，医生跟你讲说，哦，你的身体非常好，很健康，可以吃东坡肉，可以玩，都没有问题，学什么都很正常，很好听，但是不是真实的，那没有用。各位，我们基督徒要讲真理，我们的福音是真理，但是人对于福音的真理不喜欢领受，不喜欢听。在旧约的以赛亚书30:10，百姓们对先知说，不要看到不吉利的事，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对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约翰福音8:45，耶稣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因此就不信我。各位，我们都有这个毛病，我们不喜欢听到事实的真相，尤其那个真相，那个真理对我们不顺耳。加拉太书4:16，保罗说类似的话，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把真理告诉我们，上帝的真理对我们有无比的祝福，但是经过一个苦恼，就是我们不喜欢听，他指出我们的祸患来。在约翰福音3:19，作者告诉我们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光就是真理，光就是耶稣。各位，这是我们传福音对人一定会有一个的障碍，人不喜欢听，人不喜欢听说我们有罪， 而且罪该万死，而且要下地狱。我们听不进去这话。当我们重生得救，有上帝的恩典以后，我们仍然不喜欢听到需要舍己背十字架，需要专心的信靠上帝的消息。我们总喜欢自己做主，人不喜欢听我们是有罪的。各位，我也不是说我们每次跟人家传福音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一定要先跟人家讲，包括跟我们的父母，包括跟我们爸爸讲，爸爸你有罪了，你罪该万死，你要下地狱。我们不是这样讲，我们对我们的朋友身边的人，甚至对我们的仇敌都不一定是这样讲。不过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需要在圣经的话下认识，我们人的确是有罪的。讲福音，讲福音的真理，最完整的一卷书就是罗马书。保罗先从人有罪讲起，保罗在讲福音是什么，他开始有讲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好，福音是很好的东西，但是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字救，这个字就表示我们在一种可怜的状况中。基督教的福音并不是我们看到我们人生活得很舒服，叫我们生活能够更舒服更快乐一点。基督教是看到，圣经是看到，是提醒人，你现在就在大海中，你就要淹死了。所以我们承认你就要淹死了，可能还要七八十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离死不过一步。我们每个人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都要死亡。我们要告诉人的好消息是，赶快上到我这个救生艇上来，我手伸出来，你也手伸出来，我就把你拉上来。你现在惨了，你完全没有能力游到自己救自己，游到任何一个地方，我的救生艇能够救你，你上来吧。你现在惨了，再不上来就完蛋了。我们需要跟任何一个人讲这件事。问题是我们跟人家讲，如果你是在大海里面有救生艇开到你旁边，你一定主动就会说救命救命救命。现在人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大海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死亡中，我们不知道吗？我们多多少少其实也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这里有大人有小孩，各位，我们不知道死这么快就来了。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意识到我们离死不太远，死是一个恐怖的东西，我们周围会看到人死，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所以虽然人不喜欢听福音，人不喜欢听说我们有罪，我们该死了，我们需要去传讲。在旧约以西结书33章第八节说，先知如果不警戒恶人，这个恶人会死在罪孽之中，但是神要向先知讨流人血的罪。以西结书还有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在死亡当中，我们都在罪恶当中，我们都在上帝的震怒当中，我们需要把他拉起来，我们需要告诉他他在一个危险的状况中，我们告诉他在危险的状况中，我们把他拉起来。如果我们不讲，就像以西结书33章讲的，神要向先知讨他丧命的罪，因为我们有唯一的绝对有效的救命的福音，我们却不讲。33章第九节，倘若警戒恶人他不听，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没有罪。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了，人家不听，他死亡，他会死亡在自己的罪恶中，我们没有罪。各位，我们不是喜欢去骂人，我刚刚讲的都是我们，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都一样是罪人。我们重生得救了，有一个新生命，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知道有平安有喜乐， 我们也记得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那种活在罪恶当中不认识上帝里面的自私的痛苦。我们知道，如果你说你不知道的话，那么我求主帮助圣灵能开你的眼睛。我们信耶稣或多或少必定是都体会到一点，就是我现在活得很不好，我有罪恶，有自私，别人有很多的错误，也许我的父母，我的原生家庭，我的儿女，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有很多的错误，很多不当的地方，但是不是只有他们的错误，不是只有他们的罪恶，我们有这个艰难，我们有这个痛苦，每一个宗教的人都可以知，每一个宗教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知道。我自己觉得基督徒要说人有罪是一个很容易说的教义，因为每个人都多少体会到我们的罪恶。基督教如果我们传福音说信耶稣有多大的平安和美好，我觉得这比较难，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活得也不是很快乐，然后我们说上帝是真实的，他们也不大体会。我的意思是说，人生的负面、痛苦面、罪恶面、邪恶面，我们多半都能体会，所以不必忌讳，求神帮助我们。当保罗在罗马书讲福音是神的大能要一切 救一切相信的时候，他是先花了两章的篇幅告诉人我们有罪，我们有祸。我们很少看这些经文，我今天要跟各位看一下，在罗马书第一章28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我们需要跟人讲这个世界上有神，有一位全能的神，这我们等一下会讲，他是明明可知的，谁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无可推诿，有神。当人不承认这个事实，明明知道有神却故意不认识神，你在跟他讲他还是不认识神的时候，还是拒绝承认神的时候，圣经讲人那个邪僻的心就越来越多了，就越来越多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包括我跟我自己所爱的人，如果有冲突，如果我们要到别人面前评理的话，我一定是讲我的好，我一定是讲他的不好。我们充满了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我们感谢主，因为神的恩典，有些人修养比较好，道德比较好，这些层面表现出来的不多。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更是应该越来越多结出圣灵的果子，而减少这种贪婪、嫉妒、凶狠、恶毒的重伤人。但是各位，那个东西很容易跑出来，有的时候隐藏的看不见，但是只要环境许可，就像那个滤过性病毒一样，一下就跑出来了。我自己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容易这样。你不要被激动，魔鬼激动你一下，罪恶激动你一下，你就会有各种的不良的反应。有的时候看到别人很优秀很美好，我们那个嫉妒的心就出来了，嫉妒的心出来，有的时候贪婪的心就出来了，有的时候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那个残暴的心就出来了。我们充满了这些邪恶，因着神的恩典，这些邪恶常常是收敛的，但是有的时候很容易就又爆发出来。继续读下去，又是惭愧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哎呀，我看背后说人的这个实在是太普遍了，包括我们基督徒啊， 违背父母也是太普遍了，就是我们有一种悖逆的心，有一种自大的心，有一种羞辱人的心，这一切都显出我们里面的罪恶，我们的不安，无知的，被约的，不亲情，无亲情，不怜悯人的。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主，每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也因为上帝的恩典，非基督徒也有上帝一般恩典的保守，我们不是随时表现出这些情绪，但是有，他在那里。不但他在那里，保罗很大胆地说这句话。保罗说，我们知道有神，故意不认识神。我们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我们知道我们都会死，我们知道人生真的很虚空，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就是我们自己不善良，常常也嫉妒别人的善良，然后抹黑别人的善良。我们知道，他们知道，大家都知道，每个人即使是大罪人，我们坏到极处，我们还是有良心，我们还是知道我们自己不好，别人也不好，然后因为这样我们活得痛苦。基督徒说人有罪不好听，基督徒说我们死在过恶 罪恶过犯当中不好听，但是那是福音的真理。我们仍然不是说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讲真理的时候，我们都一定要把人的邪恶讲出来，但是我们要有这个认识，我们要有这个清楚的认识，好叫我们谦卑一点，好叫我们常常寻求上帝的恩典，好叫我们不至于狂妄自大，好叫我们在要拿起石头打人的时候，想到自己没有资格拿第一颗石头。所以提多书三章三节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基督徒没有说我们好，佛教徒坏。基督徒不是说基督徒圣洁善良，无神论邪恶，我们都是邪恶的。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也是，我们信主以后，重生得救以后，这个征战仍然在那里。我们非常希望，我们非常痛苦的希望主帮助我们能够克服这些罪恶，我们圣灵的果子能越结越多，我们能越来越圣洁。我也感谢主，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个人，如果我们真的重生得救，我们圣灵果子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善良。但是你那个东西还在那里，老我是死掉了，但是需要天天的死，新我是长出来了，但新我需要天天的披上基督。你一切都很好的时候，你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你没有敌人追赶的时候，你没有扫罗逼迫的时候，你没有别人嫉妒你陷害你的时候，你可能犯最大的罪。我说的就是大卫，大卫的危机，最大的危机不在他面对哥利亚，最大的危机不在扫罗要杀他，最大的危机不在他几乎在战场上或者在什么地方死亡，最大的危机在他一帆风顺的时候，在他没有忧虑的时候，在他吃饱了喝足的时候。各位，我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有忧患意识，天天在想魔鬼什么时候来攻击我，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紧张的，我们是在主里有平安。但是我们还是再一次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平安的往前面走。我们从前也是这样，现在也容易这样，求主帮助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什么叫做存虚妄的心行事？外邦人不信主的人， 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因为圣经承认，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他们在今世之上世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是在路加福音16章耶稣讲的话。今世之子就是没有信耶稣的人，在世世之上，就是在福音真理以外的每件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是耶稣讲的，我们不能反驳耶稣的话。就是神给不信主的人有很多的优秀的地方，他们有非常多优秀的地方，可是他们的优秀既来自上帝，他们却故意不认识上帝。这是纯虚妄的心，纯虚妄的心行事，不是说他们天天在作假，而是他们天天时时刻刻在否定那个真实存在、手中有他生命气息的上帝。我们不要存虚妄的心生活，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始终时时刻刻我们是活在主的面前，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活在谁的面前？我们谨慎小心一点的人是，我活在针孔摄影的前面，所以我要小心一点，我不要看色情的电影被人家看到，我不要上色情的网络被人家发现到。各位，我们如果是防人的话，我们就会继续犯罪。如果我们始终知道我是活在你的面前，上帝你就在我前面，你就在我上面，你就在我身边，我们始终知道主在我旁边，我将你摆在我右边，我就不致动摇。让我们常常活在主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犯罪，常常思想主，常常求神光照，犯罪了赶快回来，不要觉得犯罪了就继续犯下去吧，不要贪行种种污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神有的时候拦住我们真是很好的事。当大卫看到拔示巴洗澡的时候，最好的事是他上那个屋顶的时候，就有人来跟他讲，哎呀王啊，那边失火了，赶快逃。或者说当他看到有人要洗澡的时候，突然牙齿痛得不得了，一定要赶快去找医生。有的时候一些疼痛的事能够帮助我们不放纵私欲，犯罪如果受到拦阻，我们实在是有福的。生活中如果有一些事情打击我们，让我们愿意反省，这也是好的。福音之前有祸因，我们需要提醒每一个不信主的人，也要提醒每个基督徒，我们多么需要活在主的面前，因为主啊，我里面实在有很多的邪恶，求你光照我，求你鉴察我，求你提醒我。不仅提醒我在罪恶过犯中，更提醒我啊，这是福音来了。你现在在汪洋大海中，你不会游泳你就要淹死了。事实上你在汪洋大海中，你会游泳你还是会淹死，因为你在大海中，你不可能有两三天不吃东西游到海的这边或者海岸那边，你不可能的。我们人可能罪恶很多，可能罪恶比较少，但都达不到上帝那里，我们是上帝的仇敌。好消息，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我们跟上帝不是做朋友的时候，我们是做仇敌的时候，我们是互相仇恨的时候，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血与神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不是我们好了，不是我们把自己变得好一点，上帝看我们顺眼一点，我们跟上帝和好。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扫罗或者保罗不是悔改了以后，他觉得他对不起基督徒，对不起耶稣之后，他在那里痛哭流涕祷告，上帝说啊，你认错了，好，我拯救你。是他在大马色，去大马色的路上，他准备去逼迫去捉拿那些基督徒的时候，他是去捉拿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向他显现，显出无比的慈爱。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拯救我们，这是福音。我们需要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随时随地是在上帝愤怒的大海中，而在上帝愤怒大海中的时候，上帝又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来是救我们，不是定我们的罪。所以罗马书四章七节引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的话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觉得我们华人很难懂这句话，我们华人非常求福，我们要福气，我们要长命，要富贵，要美丽，要儿孙满堂，要有钱，这些不是福气，是福气。我们基督徒没有轻看寿长寿，我们没有轻看美丽，没有轻看健康，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最大的恩典是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极大的过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极大的罪恶，我们不知道在我们做这么大罪人的时候，上帝的儿子的血就拯救我们，我们就很难喜乐起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就喜乐，我们就感恩。我们传的是福音，福音的真理是真实的，不是只是好听的，不是只是顺耳的，甚至不是只是让我们舒服快乐的，它是真的，它真实的讲出我们心中的状况，它真实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这是圣灵来的一个重要的目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分别的时候，跟门徒分离的时候，他讲到说，我去会差保惠师来，他来了要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圣灵随着福音的真理临到我们这些领受传扬的人，圣灵也借着上帝的话进入人的心，让我们能够被福音感动，承认自己的罪，领受上帝的救恩。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二十四节，如果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或者我们平常碰到人的时候，偶然有不信的人进来，被神的话劝醒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我相信我们这里的每个人，包括我，都是如此。不同的方式我们听到福音，不同的方式我们接受或拒绝，不同的方式那接受的人都一定，只要你接受了，一定就是圣灵在里面工作，在你心里工作，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我们要常常把神的话记在心里，我们要常常求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在传讲福音真理的时候，两件事：一件，我们知道这是真的； 另外一件事，希望听的人终于能听进去，这是真的。我们能够信是圣灵的工作，福音的安慰，福音的鼓励，福音的责备，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临到我们心里。我们很需要福音，我们需要福音的真理传扬出去，让人能够得救，让人不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信主的人继续需要得到福音真理的安慰。我常常在教会里听到有人说，传福音是对非基督徒，对基督徒我们要培灵，要讲比较深的道理。我懂他的意思，不过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老基督徒和新基督徒，我们一辈子都需要传讲福音，需要聆听福音。我们一辈子，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灰心丧志的时候，我们都有婚姻家庭工作受挫的时候，我们都有自己错不知道怎么办，别人错也改不了的事情。我们需要听到上帝的话，福音来安慰我们。加美的脚中是我们带着上帝的信息，福音的真理，对这个世界说的话。不管我们是不是宣教士，不管我们是不是传道人，不管我们是到教会还是上班，不管我们是在家里或者是在学校，不管我们是一个人或众多的人，我们心中有福音的真理。这个福音的真理就借着圣灵，借着福音的真理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心中有一个确据，让我们心中有一个把握，让我们心中肯受安慰。各位，安慰，你每次看到安慰、鼓励、责备、提醒这些字眼的时候，你都要想到圣灵，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圣灵内在的工作，这是对每个基督徒都有的；一个是圣灵外在的工作，这是对某些基督徒才有的。圣灵外在的工作就是神迹奇事、方言这些表现得出来的，这不是每个人都得得到的，神要赐给谁就赐给谁。但是只要是神的儿女，神都很公平地赐给他内在的工作。这内在的工作就是约翰一书所讲的，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再大的打击，再大的害怕，再可怕的环境，自己我们心里再动摇，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世界夺不走的平安，让我们得到安慰，让我们得到鼓励，让我们也是被责备。福音的真理是让我们传扬好信息的佳美的脚踪。有一个人受到很大的打击，很需要被安慰。我们每个人每个时候都需要被安慰，包括我在内，我们需要被安慰、被鼓励，被神的道来安慰鼓励。我们人都在痛苦当中，都在艰难当中。有一个最好的人，不是人说他好，是上帝也说他好。不是上帝说他好，不是上帝说他一般好，上帝说他是独一无二的好。上帝不是对别人讲，上帝对撒旦、对魔鬼的头子讲，你看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那么撒旦就破坏约伯，撒旦就激动了耶和华，去无缘无故的伤害了约伯，先是夺走了他的一切，再是让他的身体受到最大的打击。约伯有好大的痛苦，他的儿女都死了，他的财产都没有了， 各位，我们看约伯记实在太容易想到那是一个故事了，那里面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临到我们，我们都很痛苦的，就约伯是非常痛苦的。那么在这个痛苦当中，圣经上讲他的三个朋友，约伯记二章十一节，就去安慰约伯。这安慰，我再一次说，安慰是圣灵给我们的工作。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开始那个很有名的话，你们要安慰安慰我们的百姓，我们要对这个世代，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信主的家人，用福音的真理安慰责备鼓励他们，不管是安慰是责备，不管叫人难过或叫人欢喜，那都是有益处的。约伯的三个好朋友去安慰他，他们实在是很有同情心，他们看到约伯的痛苦，他们几天几夜说不出话来，然后他们就说了，就安慰约伯了。他们安慰约伯的结果，在约伯记十六章第二节，约伯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你们安慰什么？越安慰我越火大。二十一章第二节，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这个话我想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听到，包括你在跟人协谈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是，你不是只是讲话，你要能够听别人的话。当然我们也不是一直都听了，有些人只是重复他自己的苦情，一直在重复，也不必听那么多，但是我们能够明白他自己的心声是好的。二十一章三十四节，你们对答的话中都错谬，怎么突然安慰我呢？你们没有安慰我，你们叫我更痛苦。二十九章二十五节，约伯说，我素来是一个安慰人的人，但是现在约伯好痛苦。那么约伯的话越来越多，他的朋友的话越来越少，因为约伯的朋友在帮神辩护，说约伯，你受这个苦一定有原因的，神是很公平的，你受这苦你一定犯罪了。约伯说没有啊，我们刚刚讲了，上帝都说他没有，上帝都说他好。约伯说得很好，约伯说，就算我有，我的罪也没有那么严重啊，很多人比我犯罪犯得多得多，怎么他们没有那么痛苦呢？约伯的三个朋友要帮上帝辩，没有话讲了。约伯话越来越多，后来有一个年轻人来帮忙帮上帝讲话，那么他好像还没有讲完，耶和华就说话了。约伯记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是上帝在整个圣经最长的一篇讲话，神的话，神当然整个圣经都是神的话，但耶和华直接说话的这一段是最长。当耶和华讲完话了以后，约伯就认错了，问题就解决了。那上帝讲了什么话？各位，我们在讲安慰，我们在讲佳美的脚踪，我们在讲我们传美好的信息，或者叫人难听了不舒服，但只要你传的是真理，有圣灵的同在，人一定能够认错，一定能够得到解决问题，得到安慰。上帝对约伯很凶的讲，他责备约伯，我很伟大，你很渺小，这个世界我造的，我造的时候你在哪里？这不像安慰的话啊。约伯记三十八章第四节，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第五节，谁定地的尺度？谁把准绳拉在其上？第六节，地的根基安置在何上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第十节，谁为海定界？又安能和酸？十一节，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在此止住。上帝对约伯讲，约伯，你看这个世界，这世界是我造的， 这世界是我管的，我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在哪里？到四十章第一节，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顺便说一件很稀奇的事，全能者，希伯来文 El Shaddai， 全能者或全能神，在旧约圣经里面大多数都出在约伯记，有意义的。在新约里面，全能神全能者大部分都出现在启示录里面，也是有意义的。强辩的岂可与全能神争辩，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吗？当上帝说我是全能的，我创造了世界，我管理了一切，你算什么？哎，约伯就被说服了一样。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四十章第三节，我只好用手捂口不再说。耶和华继续责备约伯，你认错了，我还要骂你。四十章第八节，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你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向他发雷声吗？约伯已经说错了，我错了，上帝还不听，还不停下来继续讲。很奇怪哦，约伯已经认错了，然后上帝继续说，我还有话要讲。在四十章里面有一大部分上帝就开始称赞他所创造的河马。四十章十九节，河马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造他的给他刀剑。约伯，你知不知道我创造多好？我们通常讲上帝创造美好，孔雀啊，长颈鹿啊，上帝举了一个笨拙的河马，不知道为什么。更奇怪的哦，上帝最后一章四十一章，全章上帝称赞鳄鱼。譬如说四十一章十二节，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三十三节三十四节，地上没有像鳄鱼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上帝用了两章的篇幅来称赞河马和鳄鱼，说他创造的很好。那上帝在说什么？各位，我们不喜欢听福音的信息，不喜欢两个。一个，我们不喜欢听到圣经上说我们有罪。另外一个，我们不喜欢听到基督教说，或者是非基督说，唯我独尊，只有我们的上帝是真的，你们都假的，只有我们的上帝是真的。而且基督徒也不太敢讲，但圣经讲得很清楚，上帝全能，掌管万有。约伯记没有丝毫躲避问题，约伯记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上帝做的。哎呀，神怎么不造一个世界没有罪恶没有魔鬼呢？神为什么要造一个世界我们会犯罪呢？好痛苦啊。我听到的标准答案都是，因为神给了人自由意志，人可以去选择，神也给了天使自由意志，选择要听神或者不听神，魔鬼和人亚当夏娃都选择了不听神的话。我们选择了不听神的话，所以我们就自作自受的受了很多的痛苦，然后魔鬼就整我们，受到很多的艰难。各位，这样讲没有错。我这几年来碰到有人说，为什么神没有造一个不会犯罪的我们？我说神定义要处罚我们，让我们在这种被辖制的状况中 可以承认上帝的权柄。好，这问题还很多，不过我先把答案讲了。河马和鳄鱼，解经家告诉我们，尤其是鳄鱼，指的应该是魔鬼撒旦。以赛亚书27章1节，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在旧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包括启示录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描述一件事情，就是撒旦和他的势力是在海中，在水里。所以但以理书里面那个四个恶兽是从海中上来的，启示录里面那个恶兽也是从海中上来的。以色列希伯来文里面有好多字眼在描述海中里面有东西是上帝的仇敌，有一个字是拉哈伯，有一个字是大鱼或者海怪或者鳄鱼。耶和华在跟约伯讲一件事情，整个这些事在我的掌控当中，包括魔鬼撒旦是我所造的，他后来的堕落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件事，这些都在上帝的手里。约伯听到了这样的话，约伯就后悔了，约伯就说我错了，我在讲什么？我在讲一件事情。我先说我在教会里前几个礼拜碰到的事。前几个礼拜我讲约珥书里面有一句话，灾祸从全能者而来。我讲完了下来的时候，有个弟兄跟我讲，他说康牧师，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你说灾祸是从全能者来的，我一向以为是魔鬼来的。我说是从魔鬼来的，但是也是全能者允许的。他说这太吃惊了，这叫我很害怕。我说弟兄，刚好相反，这个世界如果有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有意义造造每一件事情，如果只有一件事，这个世界有 0.0001 的东西不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我们没有平安。这个世界必须是每一件事都在他的掌管当中，我们才有平安。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位主是善良的，善良的主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当你知道每件事都是出自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时候，你就服下来了。在41章11节，耶和华说了一句话，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这句话后来叫约伯在42章2节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耶和华在提醒约伯一件事，其实是约伯和他朋友都知道的事，我掌管万有。各位，这是好消息。我们不要有一种想法，这个世界有魔鬼是真的，因为圣经有讲魔鬼做很多恶事，这也是真的，圣经也有讲魔鬼和他仆役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这圣经有讲，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跟魔鬼作战，这也是真的。但是我们记得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不在魔鬼的手里，这个世界也不是一半在上帝手里一半在魔鬼手里，这个世界也不是 99.999% 在上帝手里 0.001% 在魔鬼手里，这个世界完全在他的手里，他掌管万有，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而且归于他。当约伯记讲到说他掌管一切的时候，罗马书11章35节开始讲，36节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约伯认错了， 我们需要听到加美角中的人跟我们传全备的福音。我们有罪，但是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我们活在一个非常不好的世界里，很多的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我们觉得很困惑的事，为什么会有这样，为什么会那样。我今天也不是回答这样的事，我只是在说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都在神的手里。当约伯在亲眼看到神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服下来了。所以我们要讲的福音，加美的脚中能安慰人，能鼓励人，因为他说出了一个事实，我们真是罪人，上帝真是全能的，我们需要完全的信靠他。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接受他。当约伯承认错了以后，圣经并没有说他的问题就解决了，没有。在第七节里，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这三个人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各位，约伯的苦情没有转回，他认错了。很奇怪的，耶和华对他三个辩护律师说，你们讲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哎，他们在说耶和华很好，哎，约伯在说耶和华很不好，哎。耶和华说，你们不如我的仆，你们讲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什么意思？各位，我们相信上帝的全能全善，我们相信自己的罪恶，但是我们承认生活中充满了我们很费解不能解释的问题，我们不必隐藏，你不必帮上帝说谎，我们把我们心思意念难过的事陈明在主的面前，然后我们求主安慰我们。约伯没有好，他还是没有小孩，他的儿女还是没有，他还是没有钱，他身上还是有病，但是耶和华要他为他的三个朋友祷告，约伯就为他们祷告。圣经上说，约伯为他们祷告，约伯就好了。我们要得到主给我们的安慰。耶和华在以赛亚书51章第3节，耶和华安慰了锡安，耶和华安慰了他的教会。耶和华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其中必有欢乐的声音。愿教会，愿弟兄姐妹，愿你我，愿不信主的人，愿信主的人，我们常常被主的道、主的福音安慰、责备、鼓励。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安慰，让我们得到安慰的信息、责备的信息，使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能把这样的信息传给众人。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